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我们这一个专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目的在帮助有心好好读圣经的弟兄姐妹，透过每天或者常常读圣经，让自己的生命对于神有更多的认识和委身。读圣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已经跟着我们一段时间，我相信各位已经知道一件事，要明白神的心意需要读圣经。而读圣经并不是我们读完一段就立刻直接把自己的想法投射进去，或者把我们目前所遭遇的状况把它投射进去，说这一本神奇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书告诉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会在当天得着当天所需要的，但是圣经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占卜的书，它不是一个今天要做什么翻开圣经就读到那一段就怎么反应的书。因此好好读圣经，建立我们全面对神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活出来，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应该是一个不断的，而不只是片段的每天的，或者是有需要的那一个时候我们来寻找。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读圣经和祷告是连在一起的。我记得分享过一句话，我从一本书读来的，他说只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只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那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原来读经跟祷告是完全结合的。如果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不祷告，他只是读圣经他不祷告，他以为自己能够从圣经这本书当中得着什么，最后他渐渐的偏离这一本书，最终是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是神在永恒，在团体，在现在，在个人当中对我们人类或者我们个人的一个带领。如果你只读圣经而不祷告，那么最后终将成为无神主义，因为我就读这本书嘛。那其实有很多世界名著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你仍然可以读，读到对你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读圣经却不只是如此。因此如果你只读圣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倒过来说，如果你只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有的人花了很多时间祷告，越祷告越有把握，越祷告就越知道要怎么做，这个知道是他从他自己的里面的认识到决定到自觉到觉得这样很好，到比较各种状况之后他下定决心，他只祷告嘛。他如果不读经，他慢慢自我中心，发展出一套自我的生活或待人处事的哲学。因为这个缘故，读懂圣经变成非常重要。读懂圣经需要祷告，读圣经的同时需要祷告。所以我们过去虽然花了很多次，我们在讲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但是我们需要同时在读经的时候就祷告。在过去的几次里面，我们已经讲到叙述文、论说文的观察、解释、应用，我们其实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以后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文体，像诗歌体，那诗歌体不只是圣经有，全世界各种语言发展的文学大概都有诗歌体。 因为诗是人类一种表现，人类一种内心情感上面、意志上面对环境带来的刺激，它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的反应。而诗歌是很抽象又很写实，很情感又很理智的一种综合体。因为这个缘故，诗歌的解释有其特殊性，它不能字面意思解释。如果只有字面意思，可能会把诗篇弄错了，意思弄明了，以至于我们不懂诗篇讲什么。我们过去也讲了预言 prophecy 预言，我们讲了预言，预言也是一个特殊的文体。预言这一个特殊的文体呢，是把神的心意讲解出来，是把神的想法说明出来，并且它带有一个未来的一个神的想法以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预言也是一个特殊文体，那预言是我们基督信仰圣经当中独有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些特殊的文体，那今天我们要来看预表、表记，那这两个是很相近的，所以我们会用这两次的时间来看到预表跟表记。那首先我们来看预表，到底什么是预表呢？那预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体，非常少见于其他的文学著作，也就是只有像基督信仰这样有圣经、有一个准确的经典的宗教有可能产生这种状况。而就我们所知，基督信仰当中的旧约到新约当中有许多预表的状态产生，那这一个文体是一个很特殊的文体。那什么叫做预表呢？预表是指在旧约，请注意听，是在旧约圣经中的某些人物、某个事件、某种制度，在神预先的安排下有代表性的作用，其所代表的本体是在新约当中相关的人物、事物或者是制度，特别是与基督有关的，我们称为预表。所以预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圣经的文体，它是一个事实发生的，真实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制度或者一个事件，可是这一个旧约的这个真实存在的这个状态到了新约时候本体终于来了。那这对于一个没有基督信仰的人是不能明白的，甚至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如果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旧约有一个预表的时候呢，你通常不会想到新约有一个相对应的。如果只是你自己读圣经，没有别人教你，你是自己不容易明白的。可是2000年来对于新约圣经的解释、认识、对应旧约，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有一种叫做预表。预表它是圣经中在旧约里面的某些人物、某个事件、某种制度，在神预先的安排下具有代表性的功用，到了新约的时候本体出现，我们就发现原来旧约的那一个人、那一个制度、那一个事件是一个预表，那它真实的存在，但是到了新约它就整个的本体就产生出来。所以大概我们稍微解释进一步来看会有这种情况。第一，它是旧约到新约之间形式上或观念上有真正类似的人物、事件或制度，一个是预表在旧约，一个是实体本体在新约，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个是一个确定的。所以基本上而言，预表是另外一种预言 prophecy， 它是一种预言，预表是另外一种预言，旧约预先说出来，预先说出来，当时并不知道，那这一个有什么意义？它有它当时存在的意义跟目的，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实现，哦，原来是这一个。 所以这个旧约已经存在的这一个人，这一个事，或这一个制度，在当时的意义，到了新约我们就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很准确的旧约到新约之间的一个预表，就是会幕。会幕就是最典型的预表，会幕是真实的存在。会幕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所建立的，或者摩西从神所领受的，以后他们就盖了会幕，建了会幕。会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跟上帝那个来往的或者敬拜的中心。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代，甚至在往后的时代里面，他们有会幕，他们透过会幕，他们发现神和人相会之处在会幕。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基督来了，我们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那是个预表。当我们讲预表的时候，一点没有否定它在旧约是真实历史上存在这件事情，但是它只不过是个预表，因为有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原来是耶稣基督。会幕是供给部分人，或者相对于基督，它是少数人可以与神相会之处。但这个预表到了新约，基督来以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原来基督就是会幕所预表的那个对象，神和人相会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会。以弗所书说在基督里，事实上整个新约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这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预表存在，那就是会幕。那这就是我们讲的旧约到新约之间有一个形式上或观念上类似之处，不过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是一个实体。而这一个现象或这一个事件或这一个人物，不是一个推论的，不是一个假设的，不是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说哦，有可能那是一个预表，基本上不是的，它是一个神预先安排的，不是哪一个人说或者我们拿来比较，而是神预先安排的。所以这就奇妙了，原来在旧约就把新约的某些事某些人都已经知道了，写旧约的人不一定知道，可是神知道，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会幕这一件事情这么准确的比喻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24章以后描写的那一些会幕里面的物件，我们慢慢的从事后本体出现的时候，我们说哦，原来知道怎么解释会幕，或者哦，原来会幕那个东西就是指的基督。当然讲到预表，他们之间当然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所以不能完全的拿来比，它只是重在类似。比如说麦基洗德，这个是已经确定的预表，在新约里面已经确定麦基洗德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并不是基督在旧约显现，所以麦基洗德并不是基督，他不是基督在旧约显现，而是真的有一个麦基洗德，真的有麦基洗德，在旧约的时候有这个人，有他的作用，但在新约的时候基督来了，我们发现原来麦基洗德除了真实有这个人之外，他预表了基督，他预表了基督。所以我们可以从麦基洗德 的一些状况知道，原来他是一个预表，可是他跟基督有完全的不同，那他只是一个类似。所以我们也知道会幕就是会幕，基督就是基督，麦基洗德就是麦基洗德，基督就是基督，但这两个对于基督而言他们都是预表。那为什么需要预表呢？为什么需要预表呢？因为在旧约当中一直隐晦的隐含的 提到新约。什么叫做新约？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神和人所立的、所定的一个在我们里面新的约，也就是神要跟我们立一个约，神和人所立约。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神单独的、独自完成的、他颁布的、他独立完成的一个工作，就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可是我们称为新约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立约的方式，就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呢，就没有问题了。旧约一直隐含的提到新约有关基督的事情，旧约怎么可能提到新约呢？在时间上来讲是不可能的。旧约先发生，新约后发生，在历史上面旧约怎么可以讲到新约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然后来有很多人研究圣经的时候就说了，旧约有的时候有的内容是在新约发生的事情以后才去写的，当然事后都证明不是这样，因为考古学已经把这些古本抄本都挖出来了，那都是在基督耶稣来之前旧约就已经全部写完的。但是这些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旧约可以提到新约的事呢？这当然就是预言的问题。如果真的有神，这一点都不稀奇，所以必然要用到所谓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就是预先讲到未来的事。其实用预先讲到未来的事，让我们更有把握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信心是确定的。旧约以后到了新约，旧约竟然先把新约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像预表的方法就是会幕，旷野漂流也是一种预表的方法。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诗歌在旧约的时候，诗篇里面也讲到新约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读诗篇第22篇，我们会很惊讶，诗篇22篇如果照我们人来看，照人类的历史来看，诗篇22篇一定要等到新约完成以后才可以写诗篇22篇，至少要等历史事件耶稣基督挂在十架上以后才可以写诗篇22篇，否则诗篇22篇怎么可能写出来呢？可是诗篇22篇具有预言，就是预先说出将来会发生事的那个内容。诗篇22篇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基本上是一个人的苦求，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到了新约竟然完全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如果这个还不够明显，第七节第八节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个也是旧约就写下来的，可是到了新约我们说，怎么这么像耶稣基督讲的话啊？以后到了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仿佛是看到新约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光景。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呢？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诗篇可以产生这一种状态，这一种结果，预言也有这一种情形，那么预表就不稀奇了。所以预表是什么呢？预表是指着旧约有一件事真实的发生，有一个人真实的存在，到了新约我们才知道本体是这样。其实连基督自己也亲口提到有预表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4章这里讲到挪亚是一个预表，主耶稣亲口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不仅是这个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或者解释圣经的人在解释新约的时候说，哦，这个是个预表，连主耶稣亲口都说了，在马太福音24章第 五节，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四十四节，这里基督怎么说呢？他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他预先告诉我们了。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之中，你们不要信。”以后一直讲下去，这是讲到末世的状态。可是到了第三十啊，到了第三十八节这一边，他说：“当洪水的日子，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基督把挪亚的洪水做了一个说明，他说挪亚洪水那一件事情，方舟把人救出来，他讲他就是那一个要来拯救他们的方舟，所以这是个预表，这是个预表。其实当基督在对当时的门徒讲到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都用到旧约，而他用到了旧约的人，用到旧约的事，用到旧约的物的时候，他都隐含着说那就是在指我。那很清楚的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那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基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他说怎么信他呢？他说你们要查考圣经，他说里面有永生，这是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整个旧约是在见证耶稣基督。当然到了后来，希伯来书非常明白的讲到旧约到新约的预表，一个一个的讲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在圣经当中有一种叫做预表。问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预表呢？因为影子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实体，第一我们产生信心，我们说这件事情原来旧约就讲，不是新约才讲。第二，当我们看到旧约讲新约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清楚那一个实现出来的那一个本体有它一定的作用。旧约预表其实也解释出新约的实体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容易明白的。希伯来书明白讲到律法和耶稣的关系，他也讲到会幕和基督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明白指出的几件事情。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从这样子读下去，你就知道律法只是影儿，献祭也是影子。如果献祭的事当时就完全了，那何必基督再来呢？所以那是一个预表，那是一个预表。那这个预表是真实的存在，对当时的人有意义，可是我们等到后来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预表的重要性。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大概知道预表有几件事。第一个，预表呢是预表人，人可以作为预表。比如说什么？ 亚当预表基督，这个在罗马书很清楚第五章讲到的。亚伯拉罕是相信的人的预表，这也是圣经上讲出来的。大卫是基督君王方面的预表，摩西是基督先知方面的预表，亚伦是基督祭司方面的预表。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里就把耶稣基督各方面的一个状态在旧约其实都已经存在，到了新约本体来了，我们突然明白，透过大卫，透过摩西，透过亚伦所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表现，我们知道基督原来是实体的真相。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人是一个预表，制度可以是一个预表，献祭跟十架的关系，逾越节跟基督的代死跟十架的关系，旷野漂流也是一个预表，表明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直在那里打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来讲预表和表记，盼望你在这段时间，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旧约的时候，你仔细的看，哎呀，这个跟新约哪一个很靠近呢？当然你不要自己去想，我下次要告诉你怎么解释预表。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读圣经当中，除了正常的一般的经文我们得好处，我们也从特殊的文体得好处。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